消息，今天六哥不在家。亲爱的朋友，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珍惜这难得的时光。欢迎与我们一同进入读库插画会。
3、2、1，
读库插画会。
哎，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相知相熟已久的读库插画会。这期呢我们想聊一个什么呢，其实我在聊这期之前我起了一个标题叫什么，我们还用面试啊？大家可以听听，你看这标题多嚣张，但我知道这个发布的时候肯定会改标题的，所以对，一听也就知道今天又是一个职场话题啊。但今天跟之前有跟前几期的职场话题稍微有些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多了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是四个人来录节目啊。然后四位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很惶恐。大家好，我是那个读库的新人，我是鬼灯。嗯，
对，
我可以说我自己本名吗？
对，鬼灯老师。好，鬼灯老师，这个大家一听，刚刚他自己也说了，这是我们读库的新人啊。然后其实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总共有四位，一个是我，一个是佳琪，一个是鬼灯，然后另外一位就是小田同学啊。这小田同学总换马甲，其实他也是插画会的老嘉宾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先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吧。
哦，
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你。这个新来的同志可能不太熟悉我们的这个谈话，
也没 Q 这流程、啊，什么玩意儿？
对不起，是主持人的错。
嗯我自我介绍一下。
对，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鬼灯，然后。我入职的是读库新媒体这个部门，其他的应该就没了。嗯，
好的。
嗯，
然后另外两位老师呢？
大家好，我叫小田。
你之前用过的马甲，你方便跟大家说一下吗？都有什么？
嗯，之前好像就用过大纲吧，还用过其他的马甲吗？就大纲。
对，大纲老师。
我叫大纲或者小田都可以，是大是小。
对，然后因为总换马甲的原因，就是每次做了一点什么事情，大纲老师都会觉得说，哎，能不能不要发，但是每次都给他发出来了。
对，因为我真的是面对镜头或者话筒就会变得非常不像自己，第二人格就会蹦出来说一些我会后悔莫及的话，可能今天也会。
嗯，行，等着呢，佳琪。
哎呀，没有任何压轴的意思啊，我只是觉得这个一提到职场话题，大家是不是都形成固定期待了？不好意思，又是我啊，没得选啊，一到职场话题又到我了。这个大家好，我是跨国公司小。
好，鼓掌。
谢谢谢，非常惭愧，非常惭愧啊。好，
行，那我们今天这个起因是因为我们读库啊，最近刚完成了一轮新的招聘，然后这一轮招聘是不是咱们有史以来招过最多的一波人入职的？
嗯，对，从规模上来说是的，
对吧？是好像对，人数还挺多的。
对，
所以就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呢，一个是让大家熟悉一下我们的这个氛围，再一个是让听众朋友们也有可能来了解他们都是怎么进到读库的。所以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还是想先问问大家，因为我们都是经历了面试才进到这家公司的，所以不妨大家先分享一下或者回忆一下自己当初都是怎么进到读库的呢？佳琪开始，因为你资历最老。
啊，是吗？
对
啊，哎呀，这个一听就又油腻了啊！啊，我的这个故事呢，其实之前几期零散的也都和大家谈过。我呢是本科毕业之后先参加了工作，工作了两年之后觉得这个不太行嘛，就又重新回学校读了书，然后再出来工作。然后呢，去那家公司两个礼拜之后。他的那个最高负责人就被带走了啊，然后我整个呢就感觉这个陷入了一个混乱的环境当中吧，然后就决定开始重新找工作。
嗯
嗯，在一个命运般的下午是吧，这大家可以蕊一下前面的节目啊。嗯，
我们这是一季的节目。
对对对，
互相之间都有关联的，
还没完事儿呢啊。然后看到了这个当时六哥的个人公众号，还是叫六哥拉底，发了一篇文章叫读库招聘要你加盟。 然后我就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清真意切的写了一封3000字的求职信。然后
这么长？
对啊，真的是写了一个下午。
我一会儿这是我们的一个环节，我们将跟大家分享靠谱的求职简历跟求职信怎么写。我先把这个话题抛在这儿。
对，然后附在了邮件的正文里边，再加上简历啊什么的发过来，然后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吧。就收到了这个反馈，就觉得说还蛮有意思的，你可以过来聊一聊啊，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当时过来聊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场景是什么样？
当然记得，那太记得了。
啊、是六哥亲自的来。
就是当时基本上因为我们的规模会比现在稍小一些，所以出面六哥基本就会出来，就会在。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出面就是三位老师，杨乐老师，就是我在
考考、哦、是你的领路人，
对对对，我在考考公司的领路人、哎，然后还有当时的副主编方舟老师，因为他在主管是版权的工作、
哎。那你当时应聘的是编辑吗？
版权编辑。
哦，
对，因为我看了一圈那所有的那个岗位里面，感觉只有版权编辑和我既往的经验是有一些结合的，有可能会有一些优势，或者
主要你会外文。
主要我会算账
对
然后我穿着小西装
啊、哦、
就来了、
哎、你跟我一样，我第一天我跟你说我当时来面试的时候我甚至还买了一套新衣服，
哎呀，
对，然后我来了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根本就不需要
是的，因为到
然后我就觉得这钱花亏了，白买了。
到二面的时候就是确定发 offer 了嘛、然后六哥忍不住问了我一句，就你有不是这样的衣服吗？我说有
你还记得当时面试的时候都问过你一些什么问题吗？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啊，问了为什么就会选择这么大的转变
哦
啊，因为其实不光是这种工作的内容或者说是岗位，其实它整个的职业路线可能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之前我一直是在这种体制内的金融机构啊，类似的这种，它和我们这个出版的行业，包括这种民营企业的性质都完全是不一样的。对，问了问这些。
小田呢？好像你的那个面试经历比较传奇，我印象当中是
啊，也不传奇。我其实当时最开始来读库，其实是因为当时我所有的朋友圈都在转发六哥的求助信，我是被那封求助信给打动了，
啊、
然后就
那你当时来的原因是因为你就想帮助读库赶紧走出困境，我的到来，
对对，
你看是不是很嚣张？
没有，我就想为读库做一点力所能及能做的事情嘛。并且我记得我当时我其实已经给读库投了简历，然后投完简历以后，我的就是读研时期最喜欢的一个老师还专门给我发信息说，他说我觉得你可以去这里，然后所以我当时并且我记得我是当天晚上投的简历，然后隔天中午就收到
反馈了。
对，
嗯，
你看我们多迫切，是不是？一看就是人才。
所以，然后你第二天收到反馈的时候，你就马上就来面试了。
我其实是收到反馈后，哎，这可以说吗？
可以说啊，为什么不能说呢？
因为我是先直接工作再面试的，因为当时就是我现在所在的部门当时只有一位老师，然后当时那个老师他手头上有些忙不过来，他觉得有一个题又很适合我做，所以他当时就已经直接联系我开始做一些采访的工作了。然后我是大概先完成第一个人物采访稿，然后再来面试的。
我想一下这个要怎么凹啊，给他凹回来。就是这样的，其实呢大刚老师最开始是我们外聘的一位这个新媒体的工作人员、
啊、
然后我们看到大刚老师特别合适，对吧，直接就走了一个内部的流程，是吧，这个看能不能我们成为全职的合作的关系，哎，是这么个过程。
所以但其实这就说明白他们就试用期嘛，对吧，前面可能就是
大刚老师太优秀了。
所以你的面试就是完全你是没有经历过面试吗？还是
有？我是先把那个稿子发出来以后，然后再来北京面试的。并且、
哎、你当时没在北京？
我当时在长沙，然后我才记得我当时来北京面试的时候，我当时坐那个高铁的那个座位就是11节车厢6F， 然后当时我因为之前其实对六哥没有那么了解，然后我当时在高铁上面就在查六哥资料，就看到他是11月6号出生的。然后我当时面试的时候，我就跟六哥说，我觉得我俩挺有缘的。然后六哥就一副你谁啊？
然后呢？不是、啊，
他可能只是在心里暗爽，你知道吧？
不是、啊，那你们俩这对话是怎么展开的？
我就记得，因为当时我本来是想说从长沙坐高铁来北京面个试，然后面完以后就马上回家，还能赶上吃宵夜，所以我当时就面试的时候
就等会儿你让我捋一捋。所以就是你相当于从长沙坐了高铁，当时当下马上来的北京，多长时间？
5-6个小时。
然后你是一大早起来起床？
对，因为我当时想可能当天就能回了，面完以后，然后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去找朋友说住朋友家或者订酒店什么的。但是那我记得那天面完以后，六六就问说你能不能在北京多待几天，因为当时是初面不是还有二面三面
啊，
没那么多环节，我们一排就面两轮，整的好像我们还有彩虹面似的。
你真好笑。
才知道啊。
当时六哥他人特别好，他就问我是住朋友家还是订酒店。
哦，他知道你是从长沙过来的是吧？
对，并且当时他问完我那句话以后，我就感觉好像后面那句接的是如果我是自己订酒店的话可能会给我报销。
哦，
然后我当时想说就
那住个贵的。
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看了求职信那个求助信才来的嘛。
哦，
然后我当时想说，
对对对对，
不行，不能再花这个钱了，可得省点，我就说我住朋友家。就所以其实我做个很不好事，就是我其实当时还骗了他。
哦，
因为我很怕他给我报销。
不，这叫善意的谎言。
对，善意的谎言，不好意思，希望领导老板不会听到。
估计他早都忘了。对吧？
嗯，应该不会记得
吧。
嗯，
哎，那你当时面试的时候有什么就是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问题啊或者是场景啊，除了你是从长沙千里迢迢赶回来这件事情以外。
我当时面试就樊老师、包老师、六哥他们仨同时面的我，并且我记得就是因为我当时离开长沙的时候还和某一个就中年男性就发生了一些争吵
啊。
对，然后我之前没有见过六哥本人，所以我当时见到六哥本人的时候就觉得他和我就是昨天吵架的那个男的长得好像。
然后呢，他有影响你的心情吗？
有，当时就是我看着他的时候表现得很震惊，但是我的腿都在抖。就是桌子底下腿在不停的发抖，就很紧张。反正第一次见到他还挺紧张的，然后但是聊天的时候觉得他还挺和蔼的。嗯，并且好像我们面试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会问一下星座，是吗？
对，
你被问了？
我没被问呢，为啥？我好像，我印象当中，我好像没有被问过星座。
我记得我被问了，就当时面试有问我是什么星座的，然后
不是最上等的星座吗？
嗯，对啊，我就说我是天蝎座，然后我说完我是天蝎座以后，就感觉对面三个人眼睛都在放光，然后
对，因为在我们跨国公司，这个天蝎座是最上等的星座啊，不要问为什么。
你被问了星座吗，孙磊？
没有，我刚知道，我感到很害怕。
没事，我们是正经公司啊，不要害怕。
对，是害怕。
一个正经公司一上来问星座，我就觉得这不靠谱。
严肃点，我们是文化人。
对啊，来吧，
对对对，
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你当时怎么就也不是当时，好像也没过几天。
对，
应该就是上个月的事吧。
就这个月的事吧。
哦，
啊，上个月，因为太久了，我从开始我投简历3月到我最后入职读库。
确实这战线拉的就比较长，
一共3个月，然后我中间做了好几次噩梦。
啊，为啥？
我想我到底能不能去读库，然后就是惊喜。
哎，但你当时为什么就是你是已经对比如说对读库已经抱有很大的这种期待了是吧？
嗯，
就对你的这份工作。
是，我是从去年年底，当时那个老六和就是六哥和李松蔚老师，
嗯，
还有
陈晓南老师，
陈晓南老师，对，三个人做了一场那个咱们年终的，对，
嗯，
那场他最后变成了播客嘛，然后那个我听了，
嗯，
听了之后我就，因为我李松蔚老师是我本人的男神，所以，
哦，
对，我觉得一般人是接不住李松蔚老师的话的，但是
为什么？
就是他既冷静又智慧，而且，嗯，就是一般人接不住他的招。因为李松蔚和很多人合作过各种节目，
uh-huh.
但是都会显得对方其实谈到后面就会显得在智慧上略低一筹。对，但是我当时听到之后，
这话说就是在智慧上略低一筹。
不，你看别人不敢跟李松蔚老师聊天，
对不起。 但这个是我真实的看法，嗯。
啊
但是当时
我们允许嘉宾表达观点，
因为我也很喜欢陈晓南老师，但是我不知道六哥真的就是，因为陈晓南老师我比较了解，因为看过他很多节目，然后李松蔚老师就是追了很多年的他的各种节目了，那六哥其实我没有那么了解，他们三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神仙组合
啊，
就是决定我当时就挺坚定的要来读库，但是我不知道读库已经搬到北京了，我当时还在查去南通那个文化生活就是怎么样，精神文化生活怎么样、
啊哦、你当时以为你会去南通工作是吧？
对，
那你家是哪的？
我家是江苏徐州的。
啊，那还挺近的。
也不近，真的好像两三个小时车程。
就你误以为你会找到一个可能离家没有那么远的工作是吗？
这个倒没考虑。
都没考虑。但你当时不知道会就是会来北京。
对。不，我当时其实是已经想离开北京了。就是
但问题是我们也一直在北京啊。
对，然后那个然后我又查了一下啊，读库居然在北京，大喜过望，
没离开北京还是让你兴奋的，
是，
然后你就投了简历，
对，
三个月前，然后整整等了三个月才给你的回复吗？
对，就是中间有，比如说初试、复试这种，就是都是隔了平均半个月，大概有那么一次消息，当时又正好北京疫情严重了，
对，是的。
然后整个就完全的耽误了，我就觉得我一开始是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就是读库的一个节奏，毕竟是出版公司可能比较慢。
那也没有慢到那种程度。
然后就是每一次就是一定要，就是因为我之前也面过别的公司，那个其实很多公司都是可以线上面试的，但是读库一直坚持就是面对面聊，所以这一点反而让我还挺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你今天又知道了会问星座，
这个就，
所以你被问了吗？你看你这不就没被问吗？
我没被问，但是就是如果你问我如果你问我星座，我可能让我想到我就是出面的时候我的部门领导就是跟我聊了很多之后。但是其实当时我是有点失望的，我以为我来读库是要做
是要改变世界的，
不是要做就是图书编辑的或者之类的但是我的领导告诉我说他对这个招聘岗位的需求其实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自主和创新的东西输出，这个是因为这个战线拉得太长了，我前面一直准备着啊，我要做什么图书编辑啊，什么什么的之类的，就是一直在为这个做准备。当时就相当于
你不会还看了什么编辑的图书编辑操作手册之类的这种的？
我买了个喜剧编辑的操作手册。
什么喜剧编辑？
不重要，好的。
你其实想投入效果对不对？
不是，然后就是当时
朋友们，原来我们是个脱口秀公司。
他还愿邀请我一起组个漫才组合呢。
哦，可以。
我知道了，那是李诞那本书对吧？什么喜剧工作
那个工作手册是对，那个我也看了。
李诞的工作手册是你面试读库的参考书籍，
是另外一本书，是一个外国人写的，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不重要
啊，不重要。对，对对，当时如果你们不对，如果当时二面的时候问我喜欢什么星座，我可能也会比较失望。对。
他不是问你喜欢什么星座，是问你喜欢什么星座。
我可能也会比较失望。
好的，好的，好的，来，我们加快一下节奏。所以你的上一份工作是什么？
已经跳到上一份工作了。
对啊，你上一份工作是
什么？我上一份工作在做播客。对，
你上一份工作就是做播客。
对。
是
的。
那你为什么就是你的那家公司就是专职做播客的公司？
对。可以这样说
啊。那为什么就突然想要说比如说来到这儿呢，来到读库呢？
其实我在上家公司做播客也是一个 因为我很喜欢上一家公司的老板，
嗯，
这个喜欢相当于是也是听了他很多年播客，
嗯，
所以就是相当于他们的粉丝内部消化了。所以我可能也是读库的粉丝的内部消化，
感觉文化圈怎么都有这个问题啊？
对，
对，他们要是做视频，我可能就去学视频了，大概是这样，这个逻辑。
明白，明白，就完全是因为一些个人光环，创始人的这种个人光环，所以他会决定你去投第一家公司，
对，
选择一个怎样的工作。明白。
那你，我想问他为什么从上一份工作离职啊？
就是我觉得上一份工作其实我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吧。
可以的，自信点。
可以的，
可以的，自信点。
有底气点，你已经走了。
就是我希望把自己的那个技能点拉宽，
嗯
嗯，就不是只是
拉满，而不是单纯拉满，对吧？嗯嗯嗯，
对，就是变得宽阔一点。
明白。
嗯，
所以你还是会觉得说想要去从事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当你在一个地方待得比较舒服了之后。
嗯，是。
嗯嗯，那你当时有像佳琪那样写过一个长达3000字的求职信吗？
没用。佳琪老师，我甘拜下风。就是，但是3000字，除非你特别喜欢这个人，不然真的会给别人造成很大
的
压力。
哎，
我也觉得，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其实，这一点当时完全没考虑到。
你当时为啥写了一个3000字的信呢？
我写完了，不知不觉就这么多了呀。
哦，那你
当然没有从宇宙的诞生讲起啊。但我还是把我自己整个的这所谓的这个经历啊
捋了一遍。
对对对，捋了一遍。
所以你的就是，那你的求职信当时写的主要是相当于你自己个人经历的回溯。
有心路历程，然后也有工作整个生涯的这种一个小的总结吧，包括你肯定也要说明来意，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然后你可以胜任这个工作，或者说你来到这儿你想能够实现或者说是做到什么，这些肯定都要就去说一说嘛。
所以说着说着就成了3000字。
嗯，或者也许2000字，我说多了。不重要啊。
但你刚刚你说你现在再回想起来这个事情，就是会觉得
还多多少少有点不合适吧，可能。但我觉得
为啥呢？
嗯，就像刚才鬼灯老师说的，你这给人家有点压力是吧？但我觉得如果说从求职的角度上来说，像我们公司这个规模，我相信那个接收简历的。我们当时的 HR 的同事或者是负责任的老师他应该会看。
嗯
啊，因为当时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这个招聘启事当中承诺每一封求职简历都会在3日内确认收到。
嗯嗯嗯。
啊，这个习惯其实我们到现在也保持了，就即便这次招聘的规模这么大，我们依然也是每一封信都会回复。
嗯
啊，这样的话我当时是比较确信，我觉得我写了也能被看到。
嗯, 嗯，
或者说他是可以起到效果，所以我就决定写一下。
明白。
嗯，
你呢孙磊，那你当时是你有写过什么一些求职信之类的吗？还是单纯就是一个简历就扔出去了？哎，我发现好多时候好像有人有这个习惯，就是他直接会把自己的这个个人简历然后直接就投递出去了，他也不会说再加更多的说明在这个求职邮件里面。
那是海投吧那种。
对，我觉得海投是比较代表性，就这样。他也顾不上。嗯。
我肯定写了，那我这么喜欢读库是不是？
你怎么写的？你在你的求职信里面
就是像写情书一样写啊，
就是是表达感情吗？
表达就是先夸读库嘛，读库做了哪些打动了我，我觉得我有哪些符合读库的期望。这样写。
明白。我记得我当时写简历好像单纯只是把我自己过去做的事情梳理了一遍，没有说特别多的展望，说要跟公司，当然有一些就是一些语言上的这种说啊，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但我好像没有说特别的痛陈自己有多么喜欢，因为我觉得多多少少在这个我不知道在求职信里面过分的表露对一家公司的这种喜爱是不是。嗯，不知道从一个面试，
我觉得综合来说其实不是那么合适，
对吧？
嗯嗯，对，但是我们是吧，
我们不太一样。
那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我
为啥呀，我能问吗？
因为 情感。
六哥不是一直都在年会上说不需要过分的抒发感情？
对，
哦，
对。
那如果只是基于陈述事实的克制的表达呢？
嗯，但因为文字是这样，就是那得多见功力，我们能把这个就是他克制的东西背后也写出来。
哦、
所以其实，还是比较难把握，这就是看大家的个人习惯吧。
对，但其实，在我们这圈、我们这四个嘉宾里面，唯一一个有过当面试官经历的，其实就是佳琪。
哎，很惭愧，
对吧？哎，所以大家可以想，
老了，
哎，他资历有多老？真的，真的，我们还是一些年轻人。对，那你看到，比如说，你从这次的招聘过程当中，给你印象深的一些简历也好，或者他的求职的这个信也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性呢？
我觉得是两点。
嗯，
求职信肯定在我们这边还是加分的。
嗯，
也就是如果有求职信的话，我都会仔细的去看一下。
嗯，
甚至我会有一个个人的习惯。如果有求职信，我会先看求职信，我不会先看简历。
嗯
啊，因为你先看了简历的话，你会对这位老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性的判断和印象了。
嗯
啊，然后反而这个求职信可能只是在加深，或者说是在映衬你这个预设的一个初步的印象。
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简历的话，肯定还是越简洁高效，越能突出重点。
嗯，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会觉得
你有收到过那种就是那个简历看上去就特别的。璀璨耀眼，特别的那样，然后、就你当时当下那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还是会认真看完的、首先要肯定是要认真看完，然后还是会跟我们整个招聘的这个岗位的需求还有他工作的职责去尽量做一个比对。
嗯
啊，因为有的很明显肯定是 over qualify。
嗯，
就是你
就是这个资历过高。
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这种的话，如果我遇到了，
嗯，
我会掂量一下，如果觉得对方也比较有兴趣，至少过来聊一聊，我也会邀请对方进入到这个面试的环节。
其实相当于是个尊重。对吧？
我觉得一方面是尊重，更多的是其实给双方一个机会。
嗯，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对吧？就人家当然已经 over qualified 了，但是就证明
来我们凡尔赛一下，所以有遇，这说明还是有遇到过了。
就这次因为我们招这个财务岗位嘛，就是我接手财务工作之后头一次，哎呀，终于招聘了财务岗位上的这个老师，
嗯，
就已经可以收到有这个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经验的简历了。我当时真的是特别，我说哇，我说我们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吗？
你会觉得压力大吗？在面试这些人的时候？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因为我自己确实说实话不是那么的专业，然后基本功也没有那么扎实。
嗯，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是你把它当成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啊，我会非常坦率的表达出来我自己的这个缺陷，或者说是公司现在目前还有哪一些业务是不那么健全完善的，需要可能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对口或定向招聘的老师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这样不是就很好。
哎，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当一个面试官遇到比自己就是过去的这个履历还要夸张的这种人的时候。
我觉得这次招聘的老师专业水平都比我要高。
是吧？
对对。
嗯那就对啊，就是会对双方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就你们俩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你认为过去面试的时候其实是你的这个个人经验，或者不能说经验吧，因为大家都比较年轻，就是实际上你的这个履历和的水平要比这个面试官还要高的情况？
我应该没有，因为我面试经历很少。就是我，
哎，对啊，你们都面试过几次？大概
我应该就两三次。
嗯，我也差不多，
差不多。
嗯，
所以没有遇到过这种。
没有。
但你们当时，比如说遇到一个面试官，什么样的面试官会给你一个留下一个不太有没有，或者说你们遇到的这种面试官面试的经历，会是都是愉快的经历吗？
我先说哪个呢？我先说我之前面试过一个美妆大 V 博主
啊，微博上的那种是吗？
对，他是一个特别糙的汉子，但是人特别好。嗯，
啊，特别糙的汉子。
嗯，
然后他是美妆大 V。
我迅速在微博大 V 里面
有画面了，
对，有画面。
但是面试我的不是他，当时是三个人面试了我，当时聊得特别开心。嗯，但是最后其实这个算是我自己踩坑还是就是他们不是做美妆的嘛，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看大家都聊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真心我就说出了我的真心话，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一点也不会化妆，我也不太喜欢美妆，但是我可以 帮你们编辑点别的东西，然后我做过这样这样的，卖过这样这样的产品，你们不是有什么食品线什么书的这条线我都可以帮你们做，但是美妆的这个活我可能做不太来。对，
那你当时为啥要说这个呢？
因为我怕我一进去他们就让我做美妆这条线，我可能真的做不了。
后来这面试过了吗？
没有。
太实在了。
然后我出来之后，然后就被我的朋友大骂一顿。
对啊，就是你朋友在旁边是吗？
没有没有，
是你告诉他？
是，对，我就跟我朋友说我。
那当时当下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了说你想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呢？就是你觉得聊的差不多了啊？他就为什么差不多了？
就是
我觉得可能是空气中的那个氛围感觉放松下来了，然后可能这个事儿这个当时的那个磁场让人觉得聊得不错，
涉世未深啊。
对，就真的不要这样，真的不要自以为是，这个绝对是自己暴雷。
被微笑蒙骗了。
对，是吧？就是很可怕。然后就是来独库二面的时候，对，就当时
就吸取了这个教训，
吸取这个教训。对
哦，所以你这是你的等会儿，你这个教训是你的第一次面试吗？
是当时我在上海的一次面试，因为失败了之后就来到了北京，也不是第一次。在独库二面的时候，我其实之前并没有经历过压力面试，然后
所以独库是有压力面试的吗？
我也不知道，这是有压力面试的吧？
就大周老师的那个个人风格，他基本上就代替了压力面试这个环节。
所以，什么叫压力面试？我方便问一下。
是不是快问快答来着？
会问一些
比较刁钻的问题。
刁钻的问题，
就是其实看
他刚想说是刁难，对不对？
刁难也没事儿，哎呀，
好一个问题，
就入职了，没事了，合同都签了，没事没事没事。
有哪些就故意刁难你的问题啊？
当时他应该是有问到几个，但是有一个是说，就是做播客，还能做出什么新意，以及我们已经做的挺好了，就是现成已经很好了，要你来干嘛？
压力面试啊，压力面试。
对，我当时就想，怎么回事？然后就和我自己理解的可能是和大朱老师正面刚了一下，对，
哦，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我跟他说，这个市场的蛋糕就这么大，市场份额就这样，就大家首先播客它是一个声音媒介，然后它能呈现的内容在有限的时间内，它其实就是这么多。你要是添了更多的花样，或者是想搞得比较飞，可能结果并不好，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这种明显可以做出判断的事情上花费这么大的力气。
明白。
然后。
所以你觉得比如说就是这种压力面试，你事后回想起来是因为这个答案说服了对方，还是单纯是你的这个态度会让对方觉得诶挺有意思的？
我没觉得我说服了他。
对啊，就是答案是说服不了的。
就是出来之后，其实我是跟另外一个朋友打了电话，他才告诉我说这个可能是压力面试，我才意识到。因为大家都说你在面试的时候要通过面试官的一个行为和语言举止来判断这个公司的气质和行事风格。那我如果在不知道这个是压力面试的前提下，那我可能对于独库整体的感受可能对就会不太好。
感觉你这一路面试好不顺，一面很失望，二面很失望，压力面试更失望。
一共就两轮，压力面试就是第二轮。哎呀，
咋感觉好像提前面了好多轮一样呢？
可能我内心戏太多了，要不然怎么能写那种小作文呢？是不是？
所以你也不觉得，就是你现在事后回来，还是我刚刚那个问题，那你事后回来看，你不认为是说这个答案说服了对方？
不认为。
那你觉得为什么最终还是通过了这个面试的原因是？
我也不知道，我也好好奇。
你呢？作为面试官的你
啊，首先肯定不是答案，答案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更多的就是看呈现出来临场的这个反应，是一个大概表现出来我们这个应聘的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 还有他表现出来的对这种稍稍不那么舒适的时候的这种态度。
所以这事儿有什么技巧吗？比如说回答这些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怎么想怎么说就行了，
嗯，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公司，
我觉得真诚。
对，
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就是我也没有做什么太大的准备，我就是觉得我的专业技能，我需要的专业技能我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见到读库的老师的时候，我就真诚的去说，
就怎么想怎么说。
嗯，
所以他们都问你啥了？
我记得当时六哥问我的问题好像是我有没有自己非常中意的媒体。
嗯，
然后好像有问，就是本来是学新闻的，然后为什么不会想从事新闻相关的专业，然后会对读库感兴趣。
嗯，你有过这种就特别刁钻的问题吗？六哥应该不会吧？六哥好像，
我觉得六哥问大刚老师这个问题还是和六哥自己本身新闻的属性也
有
关系。
关系，
对，他也是学新闻的嘛，
嗯，
并且最早干的也是新闻这一行。
嗯哼，
嗯，所以他可能会比较关注你这个。
对，
你当时怎么回答的？好奇。
其实我当时已经，
我觉得我是为新闻而生的，我从小就有一个新闻的梦想，是吧？
我当时其实已经有一个媒体的 offer 了，
嗯，
就已经可以去有某一家央媒入职，但是，
哎，你当时面试的时候有跟，比如说你的面试官说过这个信息吗？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怕我说了他就不要我了。因为六哥不是说如果我没有更好的选择就去更好的选择，读库不能耽误了大家。
对，我们这个
就是
诚挚的这样，
我当时就想被读库耽误一下，
哎，
所以我不敢说。
哎，
好吧，饱吹恶唱，吃饱了真是。
嗯，反正应该就和六哥比较真诚去探讨了一下，我当时说了我喜欢的媒体，然后也说了当时自己为什么没有继续做和新闻媒体相关的原因，和环境有关系，并且我当时是觉得读库是有新闻的基因在的，它其实我来面试读库时候，我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出版公司，
嗯，
我其实把它就是当做一个做内容的公司，因为并且我所在的部门我们也不是直接的去和书打交道，
传媒属性，
对，是有传媒属性，
嗯，
并且我当时觉得新媒体编辑它有点像是读者还有书之间的一个中间的过渡地带，我们不是，我们和图书编辑不太一样，是我们不是每天直接和文字打交道这么密切，我们既和文字打交道也和很多的读者打交道，
嗯，
所以我当时觉得如果说让我专门去做图书的编辑我会觉得挺有压力的，
嗯，
但是如果说是新媒体编辑那好像是可以发挥一些自己沟通的专长。
你就是一五一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嗯，我记得应该当时，反正我当时应该说的没有这么正经
哦，
但我现在有点忘记我当时是怎么说的了，下次我们留个录影带好不好？可以复盘一下，
就拍电影选角似的，每个人怎么表演，
看镜头，很多老师就更不自如了，就都不太会说话了。
是，所以，但对你来说，其实你觉得这个东西就不需要什么技巧，真诚就可以。
对，并且其实我自己也一直挺好奇读库选择员工的标准的。
哎，对啊，我们选择的员工标准是什么？
嗯，这个其实在我们今年初去年底的两次年终的一个会议上，
嗯，
六哥简单的谈到过，第一个要点就是叫心不穷，
嗯
嗯，就是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对一个人的怎么说心性的判断吧，这个可能有点悬，
嗯，
但是它其实就是基于常识，基于经验，大致我们通过一个两轮的面试，一个可能合起来大概最多也就是三四十分钟的这样一个接触，去感受一下大家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把这事儿，比如说稍微再宽泛一点说，就你们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说你们之前的工作经历也好，面试经历也好，一家公司在招收新员工的时候，首先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呢？
从我过往的经验来说，你看我第一份工作是银行，
嗯，
然后实习去过信托，
嗯，
然后第二份全职工作是资产管理公司，它基本上都是已经非常完备的这种体制，然后机构也都非常的庞大， 坦白讲，对于应聘者来说，你没有什么余地。
嗯嗯嗯。
啊，它更多的像是一个机器去选择螺丝钉。
嗯
嗯，所以
只要符合规则，把这个东西制式的东西填好。
对，我认为就是你具备一个当好螺丝钉的这个特质
心态，
对你其实基本就可以了。
嗯
啊，但是像在跨国公司工作了这几年之后，慢慢的就会发现，像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它是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个性，或者你的调性，或者说你的一种偏好也好，确实是会在选人，或者是说在彼此互相选择的过程当中去体现出来。
嗯
啊，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个心不穷之外，
嗯，
我觉得更多的也还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可能性。
嗯
啊，因为尤其是
对，但这种好像不是适用于每一家公司。
是的，是的，对，我认为这个就是个性化一点了。
嗯，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可能处的行业也比较特殊。
对，文化行业，我觉得还是创造力和想象力优先，
对吧？因为好像，因为比如说，如果公司足够大了，人员足够多了之后，确实
你没有办法，
对，
一定要整章建制，去靠制度去落实管理。
整章建制，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网互联网上经常有爆出来一些什么样什么样的 HR。然后，基本上很多时候反而是一些在我们这儿可以觉得啊，这是一个问题吗？
对，这都不是问题。
对啊，
但是说实话，可能只是我们没有到那个阶段。
嗯、对，
因为我个人对社会治理还有公司治理都比较感兴趣。
嗯、
虽然我也不是专业的人力资源专业，或者是从事这个行业这个岗位的，但自己也会去了解，然后会去关注。我就发觉，说到底，很多时候就是。看大家是不是同一类人，我觉得，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组织来说，所有的人都是有这种明显的同质化特征，也很危险啊，因为那你这个人的这种缺点或者说是弊端，就转化成为你这个系统或者你这个组织的缺点和弊端，风险又比较高啊。
但确实，我觉得就像类似于我们，比如说这种行业的公司或者文化公司，一般气质都挺，员工之间的气质都有点类似。他不会是说像特别的那种你
一板一眼的，
对啊，一个人是一板一眼，然后另外一个人就飞得不得了，然后但是两拨人，我觉得这可能也没有办法拧成一股绳嘛。
嗯，比较难，
对吧？所以无论如何，他这个还是取决于这家公司的公司气质啊。你们两位呢，就有什么
气质？
不，
体会，
对啊，什么体会？你觉得一些，比如说你们过去的经历，过去的这些工作经历当中，你会觉得？比如说你去到一家公司，你会看中他的什么？
其实独库算是我正式的第一份工作，因为我是一毕业
应届毕业生，
对，
哦，
我是我们那一批唯一的应届毕业生。
对，你不仅是你那一批，你在跨国公司整个经营历史当中都是比较少有的应届毕业生。
对，你是我们的童工。
对，我是童工。
对，小学刚毕业就来打工了。
嗯，但是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就是独库会选我，是因为刚好最近在整理六哥和徒步花老师那场对谈实录，然后那场六哥就提到说他很看重面试者眼中有没有小火苗，
那这个太虚了吧。
但是说真的，我真的能保证，就是我自己都能感受到，我面试的时候眼里那个火苗简直熊熊燃烧，真的是
我的热情，
好像一把火。
对，我说的其实心不穷，可能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能感受到这个人内心当中有没有这团火焰，
嗯，
他想做点事情，他有对美好事物的认同和追求。嗯，其实还是比较关键。
这事儿有办法表现出来吗？
我觉得面试的时候应该很难，但是工作之后才是真正能够看出来的。
但你看嘛，这不就是你刚刚说的，当时那之所以会把你招进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看见你有这种闪光点，就是你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给人了留下这种印象。
我觉得我们天蝎座，不好意思。
哎企业文化了，我
他都现在进到这家公司了。
我是处女座，好的，
也很好，也很好。
就其实刚鬼灯讲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是因为他虽然没有在被面试的时候问到星座，但是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
是
什么
星
座？
然后当天中午聊了一中午的星座。
对，我们部门的新同事，然后那天中午被我拉着聊了一整个中午星座，然后 当时就感觉他好像一直笑而不语，
我礼貌微笑，嗯，
对，
内心 OS 是，哎呀，我现在，我把合同撕了还来得及吗？
不去，开放心态，嗯，
我觉得就是一种很玄妙的磁场。
是的，
就是首先在面试之前，我已经做了一项工作，
嗯，
在面试之前，我写了一封很就是专门投给读库的应聘信，嗯，就是关于自我陈述，我如何认识读库。
你看他这不也写了吗？
也是写了求职信的。
我那个写的，说实话啊，我就是近期，
哎，等会儿我先打个岔。所以你们觉得靠谱的简历跟求职信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看自己那份，我觉得挺打动自己的。
看什么
哇哇大哭，
这家伙。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怎么写的？
就是我先说，我为什么会，我怎么认识的读库？我就是我不是属于跟着读库一起长大的那批读者，其实我是很晚才看读库、遇见读库的。然后真的是有种不恰当的说，有一种老来得子般的惊喜。
哎呀，真是！
然后你在戏里面陈述了，就是用了“老来得子”这个词儿，是吗？
我用的是“相逢恨晚”。
哦，相见恨晚，明白。
对，然后又写了，就是他如何打动了我，然后也讲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专业技能为读库提供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我的求职信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写我不计较工资，
很关键，
很关键，相当关键。
我相信这个其实对于某些公司来说啊，可能是一个优势，但其实对于真正的一个就大部分的商业公司来说，这个东西写出来其实还挺吓人的，你不觉得吗？就我要是老板，我如果看到一个人跟我说来不计较工资，那反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管理他。就是一个人连他的收入跟薪酬他都没有跟我一个明确的期待的话。是吧？
是，
那我
有点可怕，
是吧？有点可怕，所以我也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就是想要大家都好。
什么？
没有，我当时就是真的很，我就是我现在回想我自己当初面试读库，然后来读库写那封信做的所有事情，我都觉得我就是希望读库好，包括和入职以后和读库的同事们聊，包括和新同事聊、老同事聊，我。好像一直都是在表达一个意思，就是我就是希望读库好。然后我就觉得读库给我的感觉是他的工作环境很纯粹，就是我一直没有体会过那种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者微妙的人际关系，大家好像就是在就事论事，怎么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好，我们可以互相配合互相合作，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很纯粹的关系还挺难得的。所以有一次我们部门聚餐的时候，我的领导还跟我说，他说用工作上的一个词叫读库，就相当于是我的职场母校了，
差不多。
对，但是如果我从这个职场母校毕业以后，我再去到其他任何公司，可能会有强烈的不适。
你会被虐得很惨。因为这个插一句，我实话说，就是我大概在2年前左右吧，其实那会儿是有一个初步的感受。
嗯，
我当时觉得，哎呀，说实话，跨国公司不太适合作为应届毕业生朋友们的职业起点。
哦，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各方面还是处在一个从手工作坊向现代企业转型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所以呢规则操作的指引，包括像工作的一些技能，它很难说像比如说像银行啊，或者像会计师事务所啊这种。嗯，能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扎实的基本的职业训练，
嗯，
各个方面其实这个蛮关键的。
嗯，
那这个就跟搞艺术或者搞体育其实都差不多，就基本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基本功几乎决定了你将来能走多远。
嗯，
啊，我们不谈天赋这个事儿啊，
这个基本功具体呢，嗯，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流程还是什么？
比如说一个应用性的文件或者一个说明性的文档，
嗯，
要去怎么
写、嗯，
对吧？
对对对，
啊，比如
写文档能力。
对，比如说对于我来说的话，那你怎么能保证你每天敲击的数字不出错，
嗯，
并且还要快，
嗯
啊，还要准，
嗯，
对。然后如何开会啊，
嗯，
如何去跟别人沟通打交道啊，甚至说的再宽泛一点，就是怎么去上班。
哎，真的，你这么一说，我在想，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特别正经的，就是我虽然供职过一些公司，供职过这种公司，但也不是说那种一板一眼非常磕的，
嗯，
特别
死，不是这么
特别
那。
但我也不知道，就其实我反而觉得在这些能力上面我不太差。
那看人嘛，就证明说不定你是个小天才。
嗯，不能这么说，就是我好像也是从另外的一个途径学到了这些东西。就比如说，如果你从一开始给自己的心态是，我觉得这很重要。作为一个无论是应聘者还是，嗯，我觉得老板招这样的人，他可能也都喜欢招这样，就是他自己首先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员工，
嗯，
就相当于我做的每一份工作是我在跟一个跟我同就同样的一个客户，
我在
跟他对接这种事情。嗯，很多时候这种事情角色一转换好的话，比如说我要再去怎么写一个东西让别人理解我，让别人明白我想要干嘛，或者我要去做一个事情，我想让这件事情达成完成。那可能过程当中我的陈述的方式就是比如说
就不需要说一个公司再来做一个这个这个总体上的这个
训练。我可能大概想说的就是这个。
嗯嗯，可能也是和我的这个行业或者是职业起点有关系，因为我以前从事的这些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像所谓行业标准一样的东西。
嗯嗯嗯，
所以你需要去掌握那个东西。
你有没有发现过那种就比如说嗯，刚工作一段时间，然后的年轻，我也是年轻人嘛，但是你就会觉得
这么一说好像有点爹味儿了啊。
对，我在想，因为
你熟悉的那味儿
啊，
相对来说，因为你的确实这方面经验比较丰富，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好像还没有从学校学会沟通的那种感觉。
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这里边可能会比较具体，因为大家所在的这个层。暂且说层级啊，就是不一样，掌握的信息也是不一样。
嗯，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一个特别实际、特别具体的岗位工作，
嗯，
做好自己的工作就 OK 了。
嗯，
你不需要去考虑其他的。
嗯，
但是慢慢随着大家能够承担的职能和工作责任越来越多，然后你需要去协调、需要去统筹、需要去判断的事情越来越多，那你要考虑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
嗯，
所以呢，可能针对一个具体上的岗位这件事情。嗯，也许你这样做60分70分都 OK。
嗯，
但是如果说在上边一个这种思考的这个维度上，它可能有80分，并且是80分会给其他相关的几个条线和岗位都能带来更好的配合和协调。
嗯，
所以呢，你就得去把这件事情沟通好。
嗯，
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比较传统的这个体制里边，或者说是传统的这种从上到下高压式的这种层级关系里边。所谓的领导啊，
嗯，
他不会给你解释他为什么要那样的，
嗯，
他也没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耐心，
嗯，
对吧？就告诉你，哦，你这不行，你再弄一个，
嗯，
啊，或者说他也不告诉你，明确告诉你他想要什么样子的，所以这个就会导致说，初入职场的朋友们会有一种这个被 PUA 啊，或者是被压榨的感觉，其实不完全是，就是我现在回过头来去看。
嗯，
因为有一些信息是我们不知道的，
嗯，
但当然，因为我们也没有掌握这个。这些要做出判断和反应的一些要素，那我们的确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做最合适的
反馈。所以回到面试这个话题上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真正面试，简历是一方面，但其实面试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看大家这个人考察这个人的沟通技巧。
对，我
因为我刚刚又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虽然我只有两次面试经历，一次给了读库，一次给了我的上一家公司，但是不幸的是，在这个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反正是有过一些我不是只在读库工作了，就是我之前的人生经历里面，可能也有过那种寻找伙伴、合作伙伴，然后可能有类似面试的这样的。就是其实是我在跟别人在沟通跟交流的时候，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伙伴来跟我一起来做事情，跟我来一起工作。很多时候我觉得专业能力反而是我看重的第二个事情，就是因为我相信他主要来了之后，比如说他要应聘，他要做这件事情，那他相应的一些基本功我会默认他是在的。比如说假如说我要招一个音频编辑，那比如说音频剪辑或者是插件，这是肯定是会的啊，否则他也不会来应聘这么样的一个岗位，
嗯，
对吧？那这个事情我觉得这都其实大家可能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我这个时候我在寻找一个要跟我一起来做事情的伙伴，我很重要的是我能不能跟他聊得来，对，他是不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个能正常聊天的人。所以我有的时候反而我在想面试也好，或者有的一些面试官可能是他不会去问你的更多的关于你的专业的一些事情，他会问你啊，你喜欢什么，平时干什么呀，然后你的兴趣爱好是啥呀，对啊，
我属于这类，
对对对，这可能也是一种不太一样的模式。
对，我觉得基本上聊天
啊，是聊天，是看这个人跟你聊的沟通的这个效果好不好。
对
啊，
嗯，
你们呢？你们两个呢？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说你们觉得
聊天这种靠谱吗？会不会也就鬼灯老师又失望了？
你觉得就是
没有没有，我想问一下，入职读库之前，我就很喜欢我目前的领导。然后入职读库之后，和大朱老师有了一些交流，然后也知道那个是压力面试，反正也很喜欢大朱老师。大家不要有什么误会啊，赶快
给应该会把他的名字给逼掉。
啊，某某老师，
没事，都已经说了这么多，
没事没事没事，别越描越黑了，哎呀，
太可怕了。
没事没事没事，不喜欢也可以一块工作啊，我们是非常包容的，
允许不喜欢，
对，
不一定你不一定要喜欢每一个人，你可以有不喜欢的人，
对。
对，
说到对，就是我们来继续说沟通技巧这个，
可怕！
我跟你讲，大光老师就不喜欢我，是吧？
这么明显吗？
对，见到我就要怼我。
不不不，他只是喜欢怼男人，不是针对你。哦、哎，
好的。
对，我只是喜欢怼男人。
对，
他不怼我。
对不起，对不起。
来，继续。
你看我之前的找工作经历，就是我是冲着人才去找工作的，这个是我个人的逻辑。所以刚刚圣君说的就是沟通这块儿显然是包含在人这里面的，非常重要，就
或者我换个方式问你吧，就比如说你现在你的面前有一个听众，你想尝试去打动他，当然可能打动这词儿不太，就因为是大家是平等的嘛，对吧，也不一定说是谁要打动谁，但是你确实是你现在要跟这个人说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一些方法呀，或者说一些沟通技巧之类的，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应该就是先比较真诚吧，你要先有适当的，虽然说是真诚，但好像还要有点技巧，就是所谓的适度的自我暴露。你可以
适度的自我暴露。就指的是。
就是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啊，你个人的真实感受啊，你个人真实的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其实是都可以在交流的过程中彼此能碰撞出来一些东西的。他表达不表达，他怎么表达，他表达了什么，其实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我觉得十分钟也好，半小时也好，其实都提供了，只要是面对面的交流，就可以提供很多你丰富的，就可以，你可以双方彼此进行判断，也就是所谓的沟通。它这个沟通，如果说我个人的经验的话，我个人是习惯，更多先呈现自己，或者是如果我是在基于我对对方有一定的了解的前提下，我会结合我自己最近的经历，讲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也是和让对方可以能接得住的一些话题，这个是我认为打开交流或者是沟通的第一步。
欢迎大家来到非诚勿扰。
对，说就正好说到真诚这个事儿，就肯定也不能像我们的鬼灯老师那样，就直接就说哦，那个我不会化妆。
那已经聊了很火热了。
哎，你看，你就能把人是吧？能把人聊得很火热，这就说明是还是有，
就以为牵手成功了嘛？
还是有办法的。我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件事儿？就我在想，什么叫做一个人？我觉得我能够跟他去沟通，不是说他就是想要给我留下一个好印象，然后什么都不说，或者就一直是在打个哈哈，或者就有的就一直是这种，你问他什么，他就是顺着你的这个方式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面试官也需要的是一些，比如说像你刚刚那样，就是直接就怼上去，对吧？可能这种方式他来陈述自己的这些观点，把自己这个事情说出来，我觉得这个态度挺重要的。
对，
你有过被怼的时候吗？
面试的时候。
对啊。
应该没有，因为
你不会问那些问题。
对，一个是不会，再一个就是之前就是那种你姿态会放得很低呀、啊，对吧、就是？
哦，你作为面试官反而会把姿态放得特别低。
你说作为面试官的时候啊、那也差不多，我姿态还是会放得比较低的。然后也不是刻意吧，就是我觉得还是就像我刚才说，是一个互相学习和交流的过程，所以我尽量的会营造出来一种大家就是可能朋友初次见面互相了解一下， 彼此对于工作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嗯
啊，然后不要把它搞得特别的这种正式，或者说是特别有压迫感，或者是让人觉得很套路啊，
嗯，
我尽量不会这个样子，
嗯
嗯
嗯。我还突然想到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们大家，我包括我啊，就咱们在面试的时候有具体聊过薪酬这件事情吗？
我应该完全没有提薪酬，并且我在来之前其实我是相对来说非常明确的，我记得我当时投完简历以后，当时的部门领导就直接微加了我微信，开始和我联系了，并且我们刚开始联系的时候基本上不是对方在问我问题，基本上都是我在问他问题，因为我当时很确定我想去读库，但是我想知道我是否适合读库，并且我觉得面试应该是个双向的过程，其实是双方互相在评判我们是否合适，而不是只是公司在挑选你，对，不是你单向度在挑选公司，公司在挑选你也在挑选公司，所以我当时就部门领导加了我微信以后，其实我一直在问他问题，
面试了半天，
对，我面试了，对，其实有点相当于我是先面试我的部门领导，
对对对，面试了半天，
我想先看，因为我想通过和他的交流知道我来读库以后我能做什么，因为我当时
这是个值得学的技巧，
是的是的，
对，因为我当时很明确，就是我不能占读库的便宜，我不能来了读库以后发现我和他不适配，然后最后我们可能会彼此都很难受，然后很分手分得很难看，我就要先确定我是不是适合来读库，然后我来读库是不是能帮到读库，我不能只是打着读库的头衔说我去读库工作了而已。然后在来读库之前，我觉得当时是二面，就是中面的时候，六哥会主动提起说我们能给你的工资薪酬是多少，
嗯，
然后就问你能否接受，我就说可以接受，我工作第一年完全不去看我的工资的银行卡，然后后来是因为公司那个邮件被病毒系统侵入，
啊，大刚老师还被这个电诈了一次，
对，我被欺骗了，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公司的那个公司的是公司管财务邮发了一个统一的邮箱，
是这样，就是有人到了那个另外一位同事的那个
邮箱，
企业邮箱的账号，
嗯，
然后以财务部的名义发了一篇，大刚老师还是比较单纯啊，
对，然后当时
没有来问我，
因为当时是我们公司的财务部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说我点击那个邮件填写我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领取补助，然后我想说，
问题是他是在凌晨3点被盗然后发的，大刚老师您这个作息
就很尴尬，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填了，真
的。
只有我一个人，
对，然后我特别淡定的按照这个反诈的这个整个流程，对吧，
来指导他，
对对对，帮
报案，
帮，对
对，
对，帮大刚老师安排一下，
收拾一下，
还好没有这个金融货币损失啊，
对啊，因为我当时就想说，因为我是不是公司就给了我一个补助，
你都不来找我确认一下吗，
就是公司的财务部门发来的邮件，
凌晨三点，你觉得正常吗，
我想的
还是一个休息日
然后因为当时我真的
心眼太实了，哎呀！
我当时还想，第二次我就说，这可能是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读物工作的。不好说，完全你不会有任何提防，对你对公司是100%的信任。
对，看得出来，真的是对公司100%信任，卖了还帮我们数钱呢，太实在了，太实在了。
一般你们都在什么时候会提薪酬这件事情？
你像咱们公司的习惯，就像大刚老师刚才说的，基本上到中面的时候是六哥会主动把我们的薪酬结构，
这是一个好的面试官，
对对对，会非常坦诚的，就是告诉大家可以预期的收入是什么样子
的，是
的，所以我几乎也没怎么提过
你。那你之前的工作经验是面试官也会主动告诉你吗？还是
对，因为
他就会在
他很完备嘛，就是你什么 level， 你什么岗位，有什么津贴，有什么工资，什么年金是多少，公民工资是多少。
我哥就小了，我就大公司压根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就是因为很明确嘛，按部就班的，所以我其实
可能这期节目我们还是更适用于那些个体从业者，
格局要大，
格局要大，
格局要大。
我还说吗？我想想，出面的时候，
之前对啊，
之前粉丝信他的时候是没有提过的，就是感觉给多少我都
行，
也至少能在那个当地可以生存吧，对，活下去，但是还是会问的，但是你知道，
在大城市当实习生还是很惨的，基本上就是3000块钱，
差不多一天200嘛。
哦，
150
实习生还不太一样。
对，你要22个工作日，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试驾就一天150。
这个
，
对，
就挺难的。
我这么一想，其实这事儿对，其实这事儿不止，也不一定非得用单拿出来说，因为基本上这靠谱的公司，他都会直接就告诉你了。你要不告诉你的话，那基本上就，对吧？
咱也不好说啊，咱也不好说。对对对，反正是这样，因为那个。
识别公司的一个办法，看他主不主动告诉你薪酬，
因为这还是跟行业的确有关联。那你像此前的这十年，互联网行业肯定是一个相对来说高薪高收入的这么一个群体。然后我刚工作的时候，那金融行业是一个，
也是
对
对
对，所以后来我是慢慢的才知道，很多朋友和老师们来跨国公司，最开始都是降薪来的，就会普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一定要想办法好好经营下去，对吧？就是我们出来搞事业不是为了钱，但钱很重要，还是得让大家有钱。所以我觉得可能六哥也更多的也是现在慢慢的去思考这些。
我最后再问大家几个问题吧。当我们在经历了这些比较冗长的面试，然后互相聊天互相甄别的筛选的这个过程之后，最终一下会让我们决定加入一个公司或加入一个团队的这种原因都是什么呢？你们各自都是什么呢？
决定来读库最后一锤子是，我其实和那个大纲有比较类似的怎么说，比较类似的经验，就是我找我的领导，然后询问了我他究竟想怎么用我，我是否胜任，以及我是否能匹配他的需求，他确定是我吗？我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当时我们俩语音半个小时，
跟你的领导，
对，
哦，
就是
那说明是真的要真的想招你，否则的话不会花这么长的时间跟精力来跟一个人去做这种沟通电话，而且还是电话。
最后一锤就是他都说明白了，我觉得我好像还行。然后
哎，那你当时犹豫的原因是什么呢？
薪酬吧。
对。就是你知道北京的生活成本要比我老家高3倍。
对。
就是如果我纯靠自己活下去就很艰难。
是的是的。
对，然后很多人都说你进一家公司他给你最初开出的价格就是你可能拿到的最高的价格了。
这还真不是。咱们公司还真不是这样。
对，后来才知道。
进来之后就确信了这件事情，是吧？
是的。
对。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跨国公司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这事儿我反而觉得是我们做了一个应该做的事情。
对啊，
就是市面上，当然了，这不是我凡尔赛了，就是我也不是有在刻意批评那些公司。本来这件事情它就应该是这样，
就理所应当的嘛。
理所应当就是你一个公司你就应该在，所以我才说就是哎呀，就是某些公司的，我也不知道是我格局大了还是我格局小了。
咱就说咱自己。
我们
其他的都不对啊。
我觉得我们是只是做了一个应该做的事情。
对，我
薪酬应该是由公司来主动告诉你。
对。
然后他告诉你的这个他承诺到的事情，他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给你尽可能的实现。当然就是，所以我为什么想要聊这期内容，确实是我发现现在好多就一直以来也都是各种各样给你愿意给你画大饼的公司，画大饼的人，画大饼的老板。很多人在识别这个东西的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困难。
是
因为大的社会氛围就是这样的。
对，就是
你
坑太多了。
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看人准吗？就比如说。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
对。
你呢？
我觉得我看男人不一定准。不好意思，大家唱错了。
你说吧，你
说错了，说错了。就是我觉得我看人不一定准。
我们这是职场话题，真聊婚恋呢。
想听想
什么呀？这
没有，我
也想听你说吧。
想听想听，快说快说啊！
你咋那么娇羞？就是我看人的眼光不一定准，但是我能够承担我看不准的这个代价。
成年人。
金句，
对，
我是这样感觉的。
鬼灯老师呢？ 刚才漫长的长达十秒的沉默。
刚刚佳琪老师说我们不是非诚勿扰，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看男人好像眼光一直不准。就是但是我看
那都是男的不行。
是男的不行，不是你眼光不好。
是吧大刚老师？
是的是的，我觉得你
但是我看坏人的眼光很准。
是吧？
是的。
就是那种，
就是我
走在大街上就能筛选出来。
我筛除坏人，我感觉只要和我接触，
我被你筛除了吗？
没有没有
、哎，吓死我了。
那咱就不可能一个部门，我跟你说，
坐这儿跟你聊天，
他要打我，
长点心吧。
我打不过，我可以跑。对，我感觉就是我这个人对别人是有很大偏见的，我。所以我
带着偏见看世界。
哎呀，
怎么跳到十三楼了？
那个商务老师联系一下啊，
广告费结一下。
对对对，
好，对，所以
想象另一种可能。
打住啊！
来继续。
对，所以就是。
许志远老师又上向往的生活了，看了吗？
啊，
许志远老师上向往的生活了，挺好看的那、
我们怎么差到这儿去？快快继续。
但是所谓的靠谱的伙伴，或者是大家，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定义好人吧，就是你看你想找什么样的这个对象了。如果是你在工作过程中你希望找靠谱的伙伴，这些可能还真得需要至少经历一些项目或者是一段时间来用行动和成果说话，确实是这样的。哦，
那你都是怎么识别坏人呢？你说你自己是看坏人特别
重，那细节太多了。我跟你
比如，
就是你抛，就是我们这样闲聊天，就闲聊天，然后你看他对，就是别人的那个反应，对别人是反应还是不反应，怎么反应，就是说的是哪些话，用的是哪些词儿，他是不是用技巧啦，还是？
哎，那他可以这样，你评价一下我们三个人，看看我们三个人在你心中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没事，这个我们可以保留，也可以剪掉，都行。
我刚说的是怎么判断别人是。坏人吗？
啊，对
啊，
但
是
你说嘛，
你们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关键是、啊、
你这样吧，我们分享一个，你觉得，假如说这个人跟你聊天，就你就觉得这人是个坏人，他有哪些表现？
好，我来说一个，之前呢，我在很早之前。我在还在国企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们有隔壁部门有一个很帅的男生，然后、对他的条件很好，一看就是斯斯文文的。
有我好吗？嗯、
没你好，
自信了啊，
就是
普信了啊，
就是女生一看就拔不开眼的那种。
啊、那我不行，
但是也没有那种光芒四射。嗯，这样一个男生白白净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1米83到85，戴个黑框眼镜，然后收拾的利落干净，然后一看就是中产出身的那种，985研究生的男生，然后说话又得体，可能家里还有几套房产吧，大概是这样。嗯、我当时应该是和他接触有两次，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就是我当时和我有一起。一个姑娘，就是我们同一个部门的一个姑娘，那个姑娘找他说话，但是这个男生就是他先迟疑了一下，他在判断这个姑娘是什么身份，是就我感觉他在打量这
个
姑娘，然后他迟疑了，
就是从上到下的打量，
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感受到了
他在掂量这个人，
对，他在掂量这个人，然后他才开始跟他说话。然后后来他们，我估计可能也不是很熟，然后他跟这个那个女生就是明显对他比较殷勤嘛，但是那个女生呢也心思也比较多，然后那个女生就示意他，我们就是带着这个男生呢，他们俩没有站在大家的一个公共场域在聊天，他带着那个男生顺势的就跟着他走到了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然后这个男生就跟着他一起走了，我就觉得啊，好的，可以离这个男的远一点了。
哎，就跟人去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这没有那么僻静
啊，
但是他们明显是初识，然后是说了一些比较就是你正常打招呼，我
不会说的话，
感觉就不对劲，反正就是当时我就在这个男生、这个名字在我心中画了几个叉。
后来事实证明了你的判断吗？
嗯，
他这个事实。
事实是他当时已经有了，他当时有俩女朋友，然后还试图勾搭我们部公司的一到两个小姑娘。最后呢，他挑选了一个他家里给他相亲的，给他家反正置办了很多产业的一个女的结婚了。对，
哇。这不是一部海王
对，说明人家就多情呢。
嗯，那也可以，反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对对对，我们不做道德判断啊，就我们只是举个例子。
多情，你觉得多情是坏人吗？
多情不是坏人，但是他这种
就是
他这种
太功利了，
我觉得
对功利，
对就是功利。贾旭老师说的好，他不只是多情，他不是浪漫，他不是洒脱，他是你看就他。就是拿眼打量别人，掂量别人的身份，这点我
就
觉得就不靠谱。
好像有些面试官也爱干这件事情。
嗯
嗯，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会看穿着，看举止，或者看拿的用的东西。
所以我本来今天这个采访的提纲里面，你看，这就是我之前还说了，我为什么说我要买套新衣服？这其实是我上一次面试给我带来的一些。
你上一次面是不是一家金融公司？
对。
看你们养成了这种陋习，
别骂了，师傅，别骂了。
哎呀，反正就是之前带来的一些恶习，怎么对，也不能叫恶习吧，反正确实
好一些习惯，一些习惯，
对，一些
习惯。
不得不承认，不太一样，对，
就真是不太一样，
是的，
对，真是不太一样。
所以确实，在很多，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面试官打量他是真。这是可以，一个是可以接受，而且他也觉得这也是应该的。可能有很多面试官，他尤其是公司大了之后，他专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背调。
对，
招人之前就把这个人背调的干干净净。对，
我是有一个体会是啥呢？就这种吧，很多的时候，为啥说我们不做道德判断？其实它不是人性本身层面的，它是社会和文化属性居多的东西。
嗯，
就你大环境是这个样子，很多人他不会去想这有什么不得体，有什么不合适。那就是一个下意识的趋利避害的一种活法吧，我觉得咱们也不指摘什么，只是说可能我们确实不太适合那样。
还是尽可能的要创造一个新的环境。
那对，
如果自己待着不舒服的话，还是要换到一个新的环境。
你会找的，如果说你真的不舒服。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面试，刚刚还是回到面试这个话题，这就是双向选择嘛。我为什么说我会觉得沟通这件事情其实是真正面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一个当然是看，就比如说公司会考虑你的专业能力，那你作为人当然也要考虑公司给你带来的职业前景，
对，
这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是一层的，然后另外一层其实就是你能不能在跟你公司这些人在面试当中沟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能不能，就你们之后的未来的工作氛围会是什么。
是的，就是这一点上
环境是什么，
咱俩也比较像，因为我就会想，那我将来就是要和这样的一群老师或者说同事们去工作，对吧，一起朝夕相处，要，
而且我是觉得就
做事儿，
这群人是什么样，他就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未来。
这环境对人是非常那
种。是的，所以所谓的公司给你夸下再多的海口，或者说这个公司再怎么样的牛，然后会告诉你说啊，你在我们这儿就是镀金或者大片，但是你实际上进到了某一个组里面，具体的一个项目组，你发现你身边可能是这些人，我也不认为说他会，虽然公司很大，但他会给你带来那么高的职业的成长空间，对啊，
每一个具体的人去决定了这些。
很多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这事儿是氛围带来的，是性格带来的。人愿意做一件事情，那是因为他喜欢，他开心，他觉得这事儿好玩，对吧？
想一句东北话，有钱难买我乐意，是吧？
就在这
东北话
啊。
今天聊的有点散啊，但多多少少还是尽量的保持在这个话题上。然后因为有新同事，有老朋友。大家之间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互相熟悉的一个机会。
对，
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现在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有什么展望跟规划吗？
新朋友先说吧。
等一下，我想。
哎呀，这么正经。
嚯！
我应该
我们这不是
一
个正经节目，朋友们。
就是我离开上一家公司的时候就暗下决心，就是要不只是做一个好的手脚，要成为好的大脑。好了，
这就是
棒，
这就是你的规划。
这就是你的脑子啊！
对呀，
你要说什么？ 获奖感言。
哎呀，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我们的语言，对吧？这都是些什么人？
多关键的一句话，那必须要照着念。
你说，哎呀，朋友们，你说我们
都
是些什么？
我都
坚持
了，小青，你要说要什么长篇大论？
非常重要，
非
常
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
重
要。
这种提纲挈领的话，其实反而务虚挺好的。
对，
我们就不务实了，好吧，
老师。
很棒，真的很棒，不要有沮丧的神态。你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只是在正在录节目，有点克制不住自己亢奋的心情。
好的，
其实刚刚我们聊天的过程中，那个佳琪讲到一番话，我其实特别特别有感触，其实是我来读库工作以后近期比较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你说因为读库和其他的单位
公司
非常不一样，是以前很多公司它已经有非常成熟的那种流程了，然后系统内其实也在比较完善，然后上下有各部分的关系，然后也有一些相应的就是公司内部已经跑出来一套比较成熟的规范了，但我们公司其实可能还没有，当然还有利有弊，它利是它可能会给你一些自由的空间，自己去成长去发挥的空间，可是不利的是你可能自己得
会有弯路啊，
对，你会走很多弯路，比如说公司它已经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给你去避免掉可以犯的很多错误，可以走的很多弯路，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来读工作以后最大的一个感受。然后因为我所在的部门又是公司摸索发展成长中的一个部门，
哎，我翻译一下就是变动比较大吧。没事可以讲，哎呀，说吧。
对，我就感觉我确实是真的顺着这个部门的摸索，自己就是也是跌跌跤跤走到现在。
很好，大刚老师已经比刚来的时候真的成熟太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一个刚毕业的求职者的话，
确实不建议来矿工公司。
我你看，我就要说反对意见。我一直觉得这其实是对于一个人如果长远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
啊。对，你要看把时间尺度
拉
到什么拉
得多长，
对，拉到什么程度啊？
你三年五年内，我觉得如果说，我觉得其实三年五年就足够了。作为一个
三年其实差不多，
对，就是他
大刚老师都没到
啊。我们这种情况呢，就是虽然说没有那些特别繁琐的或者说已经固定的这个流程，但我自己工作的这一段时间，然后再跟其他的不同行业的这些人，我就我们其实都特别像，怎么说呢，有点像我之前工作就都是像导演或者像
啊，
对，
有一点，有一点，
他就是他是个特别全面的这个全面手，
对，
所以我就会越来越觉得，当然你如果术业有专精，除非是那些什么你要去搞什么科研或者你要建一个房子、
啊、
那你必须得是那个学那个东西，
对对对，
但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些行业，你无论是销售也好，运营也好，或者是就基本的这种能涵盖大部分职业选择范围当中，我一直是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可能他对人的成长更有、
得到锻炼肯定是最多的
啊、最后就是你一个人啥都能干，当然这不是什么好事啊。
锻炼是真的非常
非
常
锻炼
非常的、
但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是吧，大刚老师？
你懂，你好像很懂。你应该很懂。
这是谁安慰了哭天抹泪的职场新人，是吧？
哦，你还哭啊？
又是谁？对吧？
你为啥哭啊？
极力挽留已经试图要放弃的。对，
我
对吧，
我刚开始我，哎呀，就是他，就是他们应该是经历过我工作最黑暗的那一段时期了。
嗯，确实，这一段
所有事情都在他身上。
也不光是这样，就是有一种那个，你就是所谓的进退失据。你不知道要让大纲怎么弄，但这问题是他不几乎不是他的责任，
并且我记得我当时是，其实我是真的当时是不想哭，然后就是眼泪止不住往外蹦
啊，没关系，
就
是我这种知心大树洞的这个磁场，可能是谁见了我都想哭，你知道吗？
我们一会儿闭了麦具体聊聊什么事儿，
我
觉得这事儿可能不方便在节目里分享。
没啥，就是一些工作上的困难，确实很难。对，但还好坚持过来了。
对，坚持过来，确实看见都一切都有在变好，就是过程中可能是痛苦的，但最后它的总体，它最后走上了正轨，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说公司确实在
一点点
变得更好更规范、
对，公司变得更规范了，我觉得
对，公司会变得规范的原因是因为每一个员工，所以我就说嘛，说到面试这件事情，我也就面试的时候，不能把自己当一个被面试的人， 其实你自己也是一个面试官，
就合伙人嘛，互相面试，
你也来面试你自己，也面试面试这家公司。
对，
嗯，所以你对你自己还是啊职业规划有过想过这些吗？
职业规划，
对啊。
嗯，其实我说来就是我从最开始面试入职，包括到现在已经工作那么长的一阵子，我感觉我的那份初心是没变过的，我就是希望读库变得更好，但至少但至于我能陪他多少年，我没有具体的规划过，但是我当我就很简单，我就想我身体跟得上，我的精力还
有，哎呦我的天哪，
可以
，
不是因为说真的，我觉得我做我现在
你可是我们最小的童工啊，
所以真的就是得亏我年纪小，身体好。我如果是真的30多岁，我可能
大夫你就告诉我还有多少年吧，你给我来点实的。
但这事也很重要，你也不能提前透支你的身体。
嗯，
对。但是如果真的，如果是现在是30-40多岁的人，我不一定，我觉得我能吃。
你什么意思？
没有讽刺你，
我们就不中用了吗？
不是讽刺你的意思，但是我可能就会有
其他的，你会选择另一种工作方式。
对，但我觉得我们的同事确实是这样，没人逼你，也没有人卷你，就是你自己会觉得我就要把这个事做好，如果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自己心里过不去，我难受。
嗯，
就这种感觉。
主要害怕别人给你翻白眼，就是
还有就是不想麻烦别人，就如果你这件事没做好，你可能会牵累到别人。
咱们的同事都有这个就是特质啊，就都太客气了。嗯，
我可以尽情盘剥自己，我就不能
尽情盘剥自己。
对，他们天蝎座上等星座是吧，自己 PUA 我自己。
用不着别人来。我先第一轮 PUA 自己，
对对对对对，
自
我
折磨。我
自己先把我自己的仇记了。
嗯
嗯，
你呢，
职业规划吗？
嗯
嗯，哎呀，这个
可以说的长一点。
我现在在这个年纪上是不是不应该再展开说这个事儿了？
那为啥，你反而是最应该说一说的。
确实最近也还真是在想这些事情，因为我也是最近我就发觉我对就是社会治理和公司治理真的还是蛮感兴趣的，就是我对怎么把人有效的结合和组织到一起，然后大家发挥更高的效能去更好的做事情这件事儿，非常有兴趣啊。就是我在自己的那个个人说明书里边我也写了这句话，就是我对每一个具体而为的人都非常的感兴趣，我特别想知道大家每个小脑瓜里头都是怎么想的啊，就是怎么去看待一个问题，大家各自的视角。
嗯，
我觉得只有这样就是大家才能更好的了解彼此，然后我们要长久的去做事情的话，这是一个基础啊。所以就是如果说从眼下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我能为公司带来的或者说能为公司做的更好的就是这件事情吧。我希望能让整个我们所有留在公司里的同事们大家都能有更舒心的环境，然后也有一个更完善的流程，然后有一个更长久的合作，这是我现在期待的。
嗯，咱不说独库，就不说公司，就说更长远一点的。
更长远的，我肯定还是想搞一搞这种创作型的工作，因为我此前这些工作一直都是这种事务性的，然后这种很有规划，然后就是要打理很多事情这种。就我现在已经就是说接受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是我很适合干这个工作、啊，那就把它做好嘛、这也是一个营生，也是一个让自己
咱俩换
啊，可以。但我就很难啊，就是、
哎、我觉得你那也挺难的、就首先我就没有那耐心。
真的好难啊，就是搞创作什么这个
事，我觉得你那也挺难的、就是但是你让我天天就对吧，哈的算啊，大表了，你说我就疯了
啊、然后还是希望，还是真是希望有机会能搞一搞这个创作类的、这种。
我觉得创作反而简单，创作反而简单。
不不不不不，
真的，这个东西
搞艺术多难啊，对吧？
它是个，我觉得它是个灵性的事儿，就是有朝一日你把你自己那开关一打开，就源源不断。
那万一我没有呢，我就干不了了吗？多残酷啊！
但我觉得创作确实 难，就是因为创作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它只有好更好，如何做得再更好、就是你要让自己认可，你要让别人认可、我觉得这个是
创，或者说我觉得换一个维度，就是说怎么更好的去做表达
啊，
对吧？其实创作不也是表达吗、对吧？
对
啊，
他
这个也是我现在 就是我们今年不是有写个人的今年的目标，
对，
这个其实也是我今年的目标之一，
OKR,
就如何更好的去表达自我、
哦、
如何更好的去进行创作。
我觉得创作反正没有那么难。
哎呀你看看
天赋型选手
他是不是在凡尔赛
我觉得是、
啊、我觉得你那个挺难，
好像被他装到了
什么我们还用面试
可以
什么玩意儿
嚣不嚣张
啊、太嚣张了、嗯、
就说这个题目、
call back
好吧这期就聊到这儿了。
嗯
嗯，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大家，
我就一句话了，
就是说
啥时候能找我聊一期不是直播？
这次我们聊情感话题好不好？
那
以前女友再来一起聊。
哎，这太死人了，不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
好，再见，
再
见，再
见。
来了，来来来来，三二一。
再见，
好朋友再见，好朋友再见。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欢乐的时光总是特别短暂，美好的记忆却永不会消散。今天的读库插画会到此结束，让我们相约下次再会。